2010年1月19号，阿联酋迪拜，11名持有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护照的游客突然同时入住一家五星级酒店。几个小时后，他们又同时突然离开。在他们离开后，这家酒店的706号房间里面，一具男子的尸体被发现，死者赤裸上身，仰面躺在床上，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痕迹。当地的警方经过勘查，初步断定是心脏病突发猝死。但这个死者并不是个普通人，而是哈马斯军事组织的创始人马巴胡赫。两天之后，随着酒店监控录像的曝光，迪拜警方这才发现了异样。这原来根本就不是一场心脏病的意外，而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跨国暗杀。这次暗杀的主角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曾经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苏联克格勃一起被称为全球谍海四强。这四强之中，摩萨德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最神秘、最危险，也是最擅长杀人不留痕的国家刺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上一集视频中，我讲到了伊朗和以色列这对老冤家为什么会成为仇敌的历史。今天我想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以色列针对伊朗高层人物的暗杀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从6月12号以色列开始执行轰炸伊朗的上升之师行动以来，目前公开的报道之中，已经至少有10个伊朗军队的高层将领被暗杀，有至少15个伊朗的核专家被定点清除。如此高效准确的暗杀，以色列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用暗杀这种手段来清除敌人，在人类的历史上源远流长，擒贼先擒王，打败敌人最好也是最经济的手段，不是在战场上血流成河，而是直接干掉敌人的核心人物。咱们春秋战国时代啊，就涌现了一大批为了政治目的而生的刺客。司马迁的不朽名著《史记》里面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刺客列传来记述这个群体，比如专诸刺杀吴王僚，列阵刺杀韩国相侠磊，要尼刺杀庆吉等等。其中最高光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彪炳史册的荆轲刺秦王。而这种暗杀行为在中世纪得到了组织化的发展，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峰，甚至涌现出了专门的刺客组织，这个组织甚至成立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阿萨辛派。英语中刺客这个单词 assassin 就是从这里来的。阿萨辛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极端教派，它在如今伊朗北部的山区建立了一个国家。中国古代的史书里面把这个国家叫做木乃伊，延续了差不多200年。他们以暗杀作为国家生存的主要手段，前后对敌对的国家发起了数百次的刺杀行动，只要被他们盯上的目标很难善终。这个组织派出的刺客以殉道的精神著称，为了完成目标往往不惜牺牲自己，也一定要完成任务。在鼎盛的时期啊，他们让周边国家的王侯将相闻风丧胆，为了避免成为刺杀的目标，甚至会主动送钱贿赂他们。这个教派在面临蒙古入侵的时候，甚至准备刺杀蒙古的大汗蒙哥。也正是因为这样，彻底的激怒了蒙古人，在1258年被西征的蒙古军队给彻底灭了。当时有个汉人叫刘裕，他是蒙哥的幕僚，曾经作为蒙古的使者到过阿萨辛派的老巢，所以在他自己写的《西史记》里面就记载了这个阿萨辛派的故事。阿萨辛派的这个老巢啊，就在一个3000多米高的高山之上，如今都还在啊，距离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只有100多公里。它也深刻地影响了现在西方的文化，很多关于刺客的小说都是以阿萨辛派为背景的。直到今天啊，如果你是爱玩游戏的玩家，应该知道一款著名的游戏《刺客信条》，讲的就是这个阿萨辛派。如果说阿萨辛派这种国家的刺客在现代有什么传承的话，那么有且只有一个，就是 摩萨德。以色列的摩萨德无论是精准的情报收集还是冷酷的执行效率，都可以说是现代版的阿萨辛。摩萨德诞生在以色列建国的动荡时代，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面对周边阿拉伯国家随时想要灭掉自己的这种敌意，情报工作成为了生存的关键。1949年的12月13号，以色列的总理大卫古里安批准成立了中央协调局，1951年重组并更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种使命局，英文的简称就叫做摩萨德。这个机构直属于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负责情报收集、秘密行动和反恐任务。摩萨德从成立之初就秉承着精兵强将的原则，对特工人员的选拔非常严格，每一名特工都要进行语言、伪装、心理战、武器使用等等全方位的训练。所以虽然摩萨德只有大概7000人的规模，和其他著名的情报机构比起来不算多，但是却很快成为最高效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对于摩萨德的使命，古里安曾经有过很直白的说法，犹太人不需要怜悯，我们需要工具，摩萨德就是工具。其实摩萨德诞生之初，暗杀并不是他的主要任务，搞情报以及把全球各地的犹太人带回以色列才是他的主要任务，这方面摩萨德是做得相当的出色的。比如我们熟悉的赫鲁晓夫在苏共的二十大上搞了一个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个报告的内容最初就是摩萨德搞到的。当时有一个波兰的国家安全部的高官是犹太人，也是摩萨德的线人，他掌握了一份苏联发给东欧国家的秘密讲话的副本，随后呢就给了摩萨德，摩萨德又把这个副本给了纽约时报，公之于众之后，对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彻底的打碎了斯大林这个屠夫的光辉形象。摩萨德偷情报还有很多经典之作，比如1966年的8月，他们为了搞到苏联最新的米格21战斗机，居然打起了偷飞机的主意。当时埃及和苏联的关系很好，就买了很多架米格21，摩萨德就以100万美元的代价策反了一个埃及的飞行员雷德发。雷德发最终驾驶一辆最新的米格21叛逃以色列，让西方对于苏联的战斗机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不光是偷苏联的战斗机啊，摩萨德对于西方的国家也不客气啊。1968年摩萨德还成功的偷走了法国最新的幻象5战斗机的设计图，这也成了以色列国产的英式战斗机的来源。这件事呢导致法国大陆总统戴高乐下令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取消了之前卖给以色列的5艘导弹快艇的订单。结果摩萨德也不客气啊，在挪威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表示要买这5艘导弹快艇，最终成功的骗过了法国人，把这5艘船直接开回了以色列。前面说了，摩萨德还有个任务，就是把全球各地的犹太人带回家。这方面最经典的就是摩西行动和所罗门行动。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啊，犹太人的种群定义啊，并不光是种族，他只要信仰犹太教都算是犹太人，所以不光有白人还有黑人。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有一个黑人族群，他们历史上是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和非洲的示巴女王的后代，世世代代都信奉犹太教，这也导致他们在非洲成为了异教徒，备受歧视和打压。上个世纪80年代埃塞俄比亚内乱，为了拯救这些非洲的犹太人，摩萨德就策划了摩西行动和所罗门行动。他们的特工买下了位于苏丹红海沿岸的一个废弃的度假村，假装要搞旅游开发，实际上呢，把它建成一个偷渡的码头，然后让埃塞俄比亚的一些犹太人秘密的撤离到这里，由以色列的军舰接走，总共是拯救了14000个黑人，非常了不起。这个世界可能只有以色列既做到了虽远必诛，又做到了虽远必救。说了这么多摩萨德在情报和救援方面的案子，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说说真正让摩萨德名扬四海的暗杀行动。摩萨德最早的成名作是1960年的艾希曼绑架案。艾希曼是当年的纳粹军官， 也是希特勒犹太人屠杀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直接和间接死在他手里面的犹太人至少也有200万，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在战后啊，他也知道罪孽深重，所以就化妆逃亡南美的阿根廷，隐姓埋名在一个汽车厂里面当了一个普通工人。对于这种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纳粹余孽，以色列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摩萨德的特工经过十几年锲而不舍的追踪，最终在1960年锁定了艾希曼的行踪。艾希曼下班回家的路上就被特工绑架，下药迷晕之后，特工通过伪造的这个病历，以运送病人为理由，把昏迷中的艾希曼大摇大摆的就带上了飞机，飞到了以色列，最终把艾希曼送上了绞刑架，一举轰动世界。随后的上帝之路行动更是让摩萨德名扬四海。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八名歹徒持枪闯入奥运会的运动员村，绑架了11名以色列的运动员。当时的西德警方非常拉胯，营救行动很快就失败了，最终导致11个以色列的运动员全部被杀。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摩萨德立马就启动了上帝之路的复仇行动，也叫天谴行动，针对策划袭击的黑九月的组织成员展开了全球追杀。15名的摩萨德特工分成5个小组，分头执行追杀计划。为了避免行动失败影响到以色列政府的声誉，这些特工啊，事先都断绝了和政府的所有关系。也就是说啊，一旦失败，所有的后果都要自己承担，以色列的政府不能出面救他们。在长达十年的追杀过程中，摩萨德至少干掉了20个和慕尼黑的惨案有关的恐怖分子。直到第11次行动的时候，他们在波兰华沙筹划暗杀行动，目标人物身中五弹，结果大难不死。这个事儿呢，最终引发了国际的反弹，这个计划呢才被迫停止了。在这一系列的暗杀行动中，摩萨德的特工使用了枪杀、毒杀、美人计、汽车炸弹、床铺炸弹、电话炸弹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招数啊，绝对比电影上的007还要精彩，简直堪称暗杀教科书。比如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暗杀黑九月的首席策划萨拉玛的时候，摩萨德就动用了美人计，他们的美女特工伪装成巴结组织的支持者，用美色接近萨拉玛，套取了他的行踪，最后用汽车炸弹把他炸死。在法国巴黎暗杀巴结组织的代表哈姆沙里的时候，摩萨德的特工事先装扮成电话的维修工，去他的家里面的电话听筒里面装了一个遥控的炸弹，然后呢在外面打电话给他。哈姆沙里接电话确认身份之后，马上就引爆这个炸弹把他炸死。在塞浦路斯暗杀一个叫做阿巴德希尔的恐怖分子的时候，摩萨德的特工专门研制了一种床铺炸弹，装在床垫的弹簧里面，人躺下之后就会马上触发这个压力开关，立马就会引爆。这一系列的暗杀行动横跨欧洲和中东，展现了摩萨德无国界的行动能力。不管你跑到哪里，也不管你换了什么身份，只要被摩萨德盯上，就一定跑不掉。摩萨德暗杀的完美代表作之一，就是1976年的巧克力暗杀案，用巧克力杀人。1976年，巴结组织的领导人哈达德，他策划了震惊世人的法航劫机案。他遥控指挥手下在法国的巴黎劫持了一架以色列的客机，把飞机上的105个犹太的乘客当作人质，要求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巴结组织的成员。这架飞机在劫持之下，随后就飞往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为什么要跑到非洲的乌干达去呢？因为当时乌干达的独裁者阿明，他和恐怖分子是一伙的。为了营救飞机上的乘客，以色列制定了几乎完美的千里奔袭计划，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大力神计划。1976年7月4号，100名以色列的突击队员乘坐空军运输机长途飞行4000公里，绕了一个大弯，就是为了避免被沿途的国家发现，然后秘密降落在恩德培国际机场，发动突袭，最终全歼劫匪，成功解救人质。以色列方面只有一个人死亡，就是冲在最前面的突击队指挥官约纳坦·内塔尼亚胡。没错，他就是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 但这件事的幕后策划哈达德他并没有在现场，他事后逃到了伊拉克的巴格达藏起来了。摩萨德经过长时间的追踪，策反了他身边的人，根据他喜欢吃巧克力这个嗜好，就专门定制了一盒产自比利时的高档巧克力，下毒之后寄给他。而这种慢性的毒药啊，它不会让人立刻毒发身亡，而是会慢慢的诱发类似白血病的那种症状。哈达德在半年之后就发病不治身亡，很长时间啊，外界都以为他是得病死的，不知道他是被毒杀的。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招数在2010年1月针对哈马斯的首领马巴胡赫的暗杀中用到了极致，这就是我在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个暗杀行动。摩萨德的11名特工与游客身份，分别持有各个发达国家的护照，当然都是假护照啊，以网球爱好者、商务人士等等身份入境迪拜。行动前，摩萨德通过哈马斯的内线已经获知这个马巴胡赫将飞往迪拜采购军火。特工团队提前一个月就跑到了迪拜踩点，租用了那个酒店的房间，安装了微型的摄像头，掌握了目标房间的这个门锁类型和安保漏洞。马巴胡赫入住之后，这特工就伪装成酒店的清洁工，进入房间控制住了目标，往他身上注射了一种叫做琥珀胆碱的肌肉松弛剂。这种东西啊，用多了就会造成受害人心脏病突发而猝死。整个过程耗时不到4个小时，然后摩萨德的特工通过不同的航班陆续撤出，深藏功与名。这个暗杀的过程啊，非常隐蔽，甚至一度都瞒过了尸检的法医。直到事后迪拜警方知道这个死者身份不一般，很特殊，觉得这是不是有猫腻啊，然后翻看酒店的监控系统，这才发现了异样。通过追查酒店客人的名单，才明确了这是场暗杀。然而知道也没什么用啊，因为没有太多的证据，以色列根本就不承认。为了避免伤及无辜，摩萨德对于目标大部分时候都会选择悄无声息的暗杀，但偶尔他们为了震慑恐怖分子，也会和本次暗杀伊朗的核科学家一样，选择动静很大的明杀。比如1988年的4月，为了干掉巴结组织的领导人阿布吉哈德，摩萨德就潜入他藏身的地方图尼斯，用高科技的干扰装置切断了目标所在地区的所有通讯信号，然后破门而入，十几个枪手对着这个吉哈德连开了52枪，直接把他打成了筛子。又比如2004年在公众场合用直升机发射3枚导弹，直接把哈马斯的精神领袖哈辛炸得粉身碎骨。他继任的兰提西仅仅上任25天，也同样被炸弹炸死。之所以采用这种震慑的手段，主要就是想让敌人从心理上就感到恐慌。当然摩萨德这么做效果也确实很明显啊！时至今日，你看那些曾经豪言壮语的恐怖分子，谁还敢抛头露面大放厥词呢？2018年1月以色列的记者罗恩·伯格曼他写了一本书《先下手为强：以色列暗杀秘史》。这本书中他就做过一个统计啊，摩萨德从成立以来进行过超过2300次的暗杀行动，当仁不让的成为全世界 number one 的国家刺客。在被摩萨德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众多苦主里面啊，除了巴结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这些经常披麻戴孝的组织之外，伊朗是当之无愧的最大苦主。这些年被摩萨德暗杀的高级军官以及科学家，那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啊。在暗杀的过程中，摩萨德的手段也是玩出了新花样。上一集视频我说过啊，苦逼的伊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矢志不渝的要研制核武器，他打出来的旗号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所以不出意外啊，伊朗的核专家也成了摩萨德暗杀名单上的常客。每每到伊朗的核计划要出成果的时候，负责的科学家总会意外身亡。从2010年起啊，有公开报道的啊，就有几十名伊朗的核专家遭到了暗杀。其中最惨重的一次是2011年的11月莫达勒斯导弹基地大爆炸，摩萨德一次就干掉了伊朗17个核专家，导致伊朗的核计划严重受阻。在伊朗当爱国科学家就是这么危险，真的是一件朝不保夕的事情啊。大众最熟知的案例啊，其实是发生在2020年 负责伊朗核武研究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杀。这个法赫里扎德当伊朗核计划的负责人已经20多年了，普遍被外界认为是伊朗核计划之父。摩萨德为了杀掉他，专门搞了一个复杂的智能机枪暗杀计划。怎么做的呢？摩萨德先通过内应搞清楚了这个目标的行动规律之后，专门研制了一个可以每秒钟发射600发子弹的遥控机枪。这个机枪带有人工智能的面部识别系统，可以精准的识别人脸之后才开枪。摩萨德呢，把这个机枪研制好后拆散，通过走私的渠道运入伊朗，然后再组装起来，隐藏在一个大货车的里面，停靠在目标上班必经的道路上，然后呢，通过天上的无人机远程遥控。2020年的11月27号暗杀的当天，法赫里扎德和他的保镖车队在出发之后，摩萨德的特工就先在路上放了一辆坏掉的诱饵车。保镖在看见这辆车之后觉得很可疑，就停下车来检查，然后让走在后面的法赫里扎德的车辆赶快往前走，这下他的车就暴露在最前面了。随后他经过有枪的货车的时候，机枪的人脸识别系统马上就认出了目标，立刻扫射，一瞬间就打出了几百发子弹，其中命中目标10枪，包括头颅和心脏。随后呢，这个遥控机枪完成任务之后就立刻自爆，一个零件都不剩下，整个过程全部是天上的无人机遥控操作。最近几天，摩萨德针对伊朗高级军官和科学家的暗杀计划又升级了啊！他们设计了一个一锅端的毒计啊！摩萨德通过伪造的内部通讯，对伊朗的高级军事将领和科学家发布了一个关于核武器的会议通知。这些不知情的高级将领和专家就被引入一个指定的地堡里面开会。随后呢，以色列的空军就携带钻地炸弹对这个地堡实施精准的轰炸，一下子就炸死了包括伊朗总参谋长在内的一大堆高官啊。再比如伊朗新任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沙德马尼，他上任仅仅4天啊，就又被炸死了。那摩萨德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的特工通过内部的线人获知这个沙德马尼的精准位置之后，用无人机遥控定位，从伊朗境内发射提前隐藏好的反坦克导弹，一打一个准。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可能看得出来啊，摩萨德的手段之所以这么厉害，主要还是依靠精确的情报。你没有准确的情报，再先进的手段，再厉害的科技也没有办法用啊。那么他们是怎么获得情报的呢？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等等啊，他们平时的行踪肯定是高度保密的，而且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以色列如果要使用科技的手段进行侦查的话，很难掌握实时位置。你比如你要通过手机信号或者通过内部的情报，那有延后性的嘛。但摩萨德之所以能够如此的了如指掌，这其实就跟他们提前安插在伊朗内部的间谍有关。比如啊，我上面提到的上任4天就被暗杀的沙德马尼，他是怎么被泄露行踪的呢？根据路透社前天有篇报道啊，伊朗这几年财政困难，这拖欠军饷成了家常便饭，甚至连一些高级军官的工资也发不出来。有一个伊朗革命卫队的中校因为不满拖欠工资，向摩萨德提供了沙德马尼的掩体坐标，换来了50万美元和全家移民加拿大的承诺。这次以色列空袭伊朗，为啥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反应呢？也是因为提前被摩萨德搞瘫痪了。有个伊朗的军队程序员啊，他因为被政治迫害，暗中就投靠了摩萨德。他通过伊朗军队内部的网络植入了一个病毒程序，结果关键的时候就让整个伊朗的防空系统瘫痪了，没有办法正常运作。还有2023年5月啊，摩萨德炸掉了德黑兰一处导弹仓库，也是同样的剧本。泰晤士报曾经做过报道，这个导弹的一名仓库管理员也是被拖欠工资，非常不满，一怒之下就向摩萨德提供了导弹仓库的安保时间表以及大门的密码。摩萨德的特工轻而易举的就打开了大门，然后遥控自杀式无人机飞进仓库，一举炸毁了整个仓库。所以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啊。伊朗神权政府上台这几十年，伊朗人民过得那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啊。特别是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伊朗因为国际制裁陷入困顿。2025年啊， 通货膨胀率高达 45%。 作为一个产油国，它的汽油价格今年居然翻倍了，失业率超过了 18%。 大把伊朗人啊，那是恨死了哈梅内伊啊，巴不得他早点倒台。我上个视频也说了啊，想当带路党的伊朗人啊，体制内外都有一大把呀。所以对于摩萨德来说，伊朗这种内忧外患的国家策反关键人物安插间谍简直不要太容易啊，随便用点蝇头小利，甚至不需要花钱就能办到。比如2022年的9月，伊朗有一个年轻的女孩阿米尼，她因为没有戴头巾被伊朗的道德警察殴打致死。这个道德警察是伊斯兰国家特有的啊，就是专门监控民众的，你如果违反了伊斯兰的宗教规定，比如啊，女人如果你不戴头巾，他当场就可以拘捕你。这个无辜的女孩被打死之后，引发了伊朗全国抗议，数百人在这场抗议中死亡，数千人被捕。在这个过程中啊，有一个伊朗核工程师的亲人也被打死了。这个工程师气不过呀，愤而叛变，向摩萨德提供了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的布局地图，完全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家人报仇。伊朗前总统内贾德他曾经自己透露过一个凄凉而真实的故事，他们为了对抗摩萨德，伊朗就专门成立了一个情报组织，目标呢就是挖内鬼反间谍。结果最搞笑的是，这个反摩萨德的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其实就是摩萨德安排的间谍，代号叫做雷扎。这个人曾经在以色列接受过6个月的秘密培训，他在摩萨德的帮助下长期潜伏在伊朗的情报部门，而且步步高升，最终成功当上了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我上面提到了2020年暗杀法赫里扎德就是他提供的情报。在这个雷扎的领导下，伊朗整个反间谍部门中有多达20几个人是摩萨德的人。也就是说啊，伊朗费尽心思养了一窝以色列的间谍去开展反以色列的工作，堪称人类情报史上最凄凉的笑话呀。直到2021年雷扎完成任务后带领部下叛逃以色列，伊朗这才发现自己被当成猴子耍了那么多年。伊朗被渗透还有个更搞笑的事例啊，2016年的2月，摩萨德通过内应得知啊，伊朗把自己核计划的资料存放在德黑兰的一个秘密仓库里面，总共大约有10万份绝密文件。摩萨德的特工在伊朗内应的配合之下，就伪装成装修工人，在搞定监控系统之后，在2018年的1月31号秘密的潜入这个仓库，12名特工在6个小时里面打开了27个保险柜，偷走了10万多份机密文件啊，而且是在一夜之间就通过卡车运走了这些资料，并且越过伊朗层层的封锁，安全的运回了以色列。整个运送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公开的羞辱。摩萨德开着大卡车大摇大摆就把这些秘密材料全部运走了，而且整个仓库都快搬空了，伊朗还居然一点不知情。直到内塔尼亚胡拿着这些秘密材料绘声绘色的在以色列的电视台上讲述伊朗的核武计划的时候，伊朗这才发现我家的资料丢了呀。这真的是尼普他妈给尼普开门，尼普到家了呀。一个国家的老脸被打得啪啪响，简直没有地方放。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摩萨德之所以能够在伊朗如鱼得水，指哪打哪，关键是伊朗神权政府自己不得民心，被渗透成了筛子，人人都想当带路党，你怎么能防得住摩萨德呢？当然啊，实事求是的说，摩萨德虽然名声在外，但是百密一疏，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天谴行动里面，他们就因为认错了目标，动静过大，殃及了一些无辜的路人。虽然以色列政府做出了赔偿，但是呢，也导致这些行动毁誉参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毕竟啊，摩萨德是为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服务的，而不是为世人的口碑服务的。相对于他们为以色列做出的贡献，外人的评价可能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手段和初衷。摩萨德先发制人，人狠话不多的暗杀手法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其实以色列在强敌环视的中东这几十年来的发展之路也许是最有力的回答。牛逼哄哄的巴结组织哈马斯真主党相继都示威了，这就是最好的明证。 当恐怖分子只听得懂子弹，也只害怕子弹的时候，摩萨德可能才是最好的解药。可以肯定的说，美国近年来也开始大力推行头顶三尺无人机的这种斩首战略，可能有很大的灵感和动力就是来自以色列摩萨德的示范效应。现在随着无人机和 AI 技术的进步，可以肯定啊，以后定点清除这种斩首手段会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战争里面。这个其实对于普通人并不是坏事啊。以往的战争都是一群既得利益者鼓动底层百姓的孩子走上战场，尤其是恐怖分子啊，最喜欢让无辜的妇女儿童去当人肉盾牌。现在好了，斩首越来越多，切实的做到了让领导先走，在战争和流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终的目的，这呢也算是文明的进步了。当然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最好不要有暗杀，最好有一天也不需要摩萨德这样的组织。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暂时还不能实现和平，而且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话，那么还是让那些叫嚣战争、发动战争的人由摩萨德来收拾吧。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见。